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第六章14到25节，这一段有好多好多的名字。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就是流便的各家。西缅的儿子呢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另一位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呢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着家史是利尼、示梅。歌侠的儿子呢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歌侠一生的岁数呢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母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细基利。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撒反、西提利。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撒、以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最最头疼的就是一长串的名字。
对对对，
可惜呢，圣经当中总有那么一些章节的就是有一长串的名字不断的提醒我们一些人在神的纪念册上。
没错，每一次当我们去读家谱，我们觉得这有啥意思啊，这一个名字我们又不认识，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几千年前的这些古人，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他们的家谱呢？其实每一次如果我们顺着家谱去读，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他很有用处。因为他会帮助我们理解，哎，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他的族谱呢会帮助我们说，哦，这原来不仅仅是记录着血缘关系、家族的历史，他其实是显明了神的救赎计划的一个历史延续性，它是有据可考的，它不是一个人为造出来的文学，或者是我们人造神的一个过程，它是真正的有据可考的人类历史，在上帝的不变的恩待启示以及他的应许之下一代代的相传和延续。
而且如果从希伯来文的原文的话，这些名字其实都有它的特殊意义的，
是的，
尤其是有一些特别的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一些人物，他们的名字可能就是神的一个启示。
这一段呢，我们很明显的就是知道了解到底摩西和亚伦是从哪儿来的，因为神现在要使用他们，确立摩西和亚伦在神的呼召下面的一个圣职，以及呢从他们的家族而出的神的拣选。摩西曾经告诉以色列百姓，也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见法老。但是这一段经文的族谱却提醒说，你们不是凭着自己说话，是神拣选你们，因为你们是出于利未一族的。那这个支派后来被神是分别为圣，所有的祭司、所有的服侍神的人员都是从他们的利未一族而来的。因此神在建立他们的时候，不单单是对这两兄弟的一个呼召，而是从他们而出的所有的家族的后代都要一代一代的承接这个圣职。不是随便两个人，神说，哎，你看这两个人长得不错，哎，这两个人搭配的不错，所以我要用他。不，神的计划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日子尚未度一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家蒙恩典、蒙拣选，是上帝在创世以先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家族的某一个始祖。所以这两个人呢，在人看来好像是神对他们两个人的呼召，但实际上后来我们深深的知道，是整个利未一族的人在神面前被坚立了。因着他们在神面前的呼召，不单单是因为，哦，他们是利未人，是流着利未人的血，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可以承担起这个圣职。不是，是因为神的呼召不后悔，神的拣选是他信实诚实的一个彰显。我们就从这一段短短的一个家 谱里面看到了神的恩典、神的信实，还有他应许的一个延续。同时呢，也会让我们知道，原来摩西和亚伦他们自己被呼召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过他们现在回应神的呼召会带给他们的子孙后代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影响。但是你可以想象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去回应神的呼召，怎么爱神，他就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因为神说，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赐福给他直到千代。摩西和亚伦的整个回应神的过程，就看到了神真是信实的。他曾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现在神的应许正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实现和成就。他在以色列民家兴起了自己的领袖，兴起了服侍他的人，要继续的完成这个拯救。即便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役之下有这么多年了，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约。
十四到二十七节呢，像是一段插入，跟上一周所讲的这个经文好像没啥关系。刚刚讲完摩西又软弱了，说我不去了，你让我上次去就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现在我不去了，他又在推脱自己的职责。但是圣灵呢，却在十四到二十七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家谱哈。其实拿走这一段，你会发现圣经也是通畅的啊，前文下文也是可以连结的。可是圣灵在这里却用了这一段的记载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尤其是在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是服侍主的人，灰心丧胆的时候，神就在提醒我们说，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纪念，不仅我纪念你，我也纪念你的家人，我也纪念你所爱的人。其实木星这一段时间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是因为我的服侍到了五年的时间，神也一直在透过我的灵修不断地提醒我什么是服侍，如何是合神心意的服侍，如何在服侍当中突破自己的一个疲累期、瓶颈期，然后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更深层次的服侍的境界。所以这一段时间在灵修的过程当中，神似乎在不断地提醒我。今天早上我在听《使徒行传》的时候，其中有一段也让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神在提醒我，在我的服侍当中，我是要全心全意地去服侍他的，不是说拿出一点点的或者说多余的一部分的能力来服侍他，而是要全心全意。听《使徒行传》的时候就讲到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同心合意地欺骗圣灵，欺骗神。当我自己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圣灵也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服侍的人而言，我们必须要摆上我们的全部，也要全然的仰望交托主。那在这一段出埃及记当中呢，摩西没有全然的摆上嘛，因为其实摩西有他自己的一些私心，因为他还要面子，说你看我按照你的心意去了，结果没想到百姓更受苦了，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我一点尊严都没有。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神让我们不断的调转眼目，就是这是我的事工，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旨意，你要做的只是顺服我的旨意，按照我的心意去行。可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陷入到一种要么为自己的荣耀服侍，要么呢就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失去信心，失去盼望，失去力量。真的是神在这一段时间不断地透过我的灵修提醒我说，我不仅看到了你为我摆上的，我同样还会大大的去赐福你的家。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不仅仅是我们专职来服侍主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
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我们最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摆脱自我中心，专注在神的身上。因为毕竟这整个宇宙、整个救恩历史与你我虽然休戚相关，但是并不是关于我们的，而是关于神的。所以无论是神怎么样的引领呼召和成全，那都是他自己信实的一个彰显。而在我们服侍他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只是需要坚立在神的信实之上，知道其实很多时候神在拣选我们，在成就他的应许的时候，与你我的在神面前的这个状态很多时候是无关的。哪怕有软弱，哪怕有些时候甚至是跌倒，但是都没有办法去阻拦神的救恩的成就。然而呢，我们也会看到，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几次三番的去违背神给他的呼召和带领，他的生命没有成长，没有突破，如果这个时候摩西和亚伦持续不断的软弱的，或者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人，那很有可能神可以随时随地的呼召兴起另外的人来成就，因为神的计划是不被拦阻的。所以 当呼召和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外天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他提醒以色列人，神的救恩史是具体的，是可考的，是有根有源的。每一个神的作为都不是一时兴起，他不是随便呼召什么人，而是具体的发生在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人类历史当中有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民家族史，有一个血脉，有一个一贯不变的信实和恩典的彰显。所以今天在我们查考说，哦，我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很多时候我们想的都是碎片式的，点滴式的，但是在神那里它是一个完整式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小小的这一个碎片嵌进他的那个宏大的救恩故事叙事当中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哇，原来神早就在我的生命，或者是在我的祖先的生命，或者是在未来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我的后代的这个生命当中，他早就已经有了他自己一贯不变的救赎的作为。今天我所要做的就是为我自己来负责，我是不是好好的来回应了这一份有根有据的呼召和恩典，我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灰心丧胆，或者像木星妹刚刚所说的，很容易在跟随主的一段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信心的平静，服事的平静，或者是舒适区，或者忘记了说，哦，原来神起初是怎么呼召我的，我们就很容易把起初的爱心丢弃和起初那个火热丢弃。
是，
所以今天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回到神起初的那个原点去，都是帮助我们认识到神没有改变，但你我有没有持续我们当初的这个回应他的初心呢？或是有没有突破我们起初回应他的时候的那个错误的心态呢？这都是我们每天需要去询问自己挑战自己的。
圣经当中的每一段家谱其实都是神一次深情的告白啊！以前呢，木星也会在读经的时候说这些名字好烦，而且很拗口哈，因为他们翻译过来呢，真的的确是又难记又难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他们都已经死了上千年了，他的过去也不影响我的今天。但是现在每每当我读到这些家谱的时候，我就知道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神浓浓的爱托举和引导，甚至每一个名字的背后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名字也被神纪念，纪念在生命册上。在上一周的时间当中，我们的牧师特别讲到了腓立比书，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即便是像有阿爹寻都基这样在教会当中有争议的人，亦或者说是在教会当中和他一起同工的一些服侍的人，保罗都有一句话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也提醒我们，或者也安慰我们，对于服侍的人而言，我们难免会犯错，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有限，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的名字已经被主纪念在生命册上的时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安全保障。那这个安全保障也会带给我们一个永久的盼望和悔改的动力。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短短的家谱的叙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历史性、神学性、救赎性，还有我们在属灵生命层面，像刚刚木星妹所说的，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圣经当中有一些经文好像看起来跟我现今的生活没有半点的关系，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圣经的一撇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只要是记录在上面的一定是跟我们有关，在救恩史上非常重要的浓抹重彩的一笔。那今天我们看到了神的信实，透过摩西亚伦的拣选然后临到他的家，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祭司是作为神人当中的一个中保，而现今呢，我们再也不需要人来作为中保了，因为主基督耶稣已经完成了所有救赎计划启示和成全。今天我们只需要靠着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引领地下，我们就随时随地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这是多美好的应许成就的在你我这样普通的人身上的一个实践。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每一天24小时当中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主，成为那个合他心意蒙他喜悦的仆人。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